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请静默。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海洋的大浪。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206首，赐福如雨歌，请弟兄姊妹侍立。
主赐福如雨降，是主应许大慈爱，积德福与圣情齐放，救主在上赐下来，赐福如雨下，赋予我们正需要，真生慈爱主的降下，大雨是冲我祷告，主必赐福如雨大降，教会复兴又见证，经过山林的不同 甘霖培育我温生，赐福如雨下，哺育我们正血肉，真生慈爱是地降下，那雨是冲我祷告，主必是福如雨大降，求主赏我更丰盛，肯使我们心灵舒畅，全来君君主命令，赐福如雨下，哺育我们正孝，真身是爱主的降下，那雨是冲我祷告，主必是福如雨大降，盼望时刻知天际，如今痛苦苦苦葬伤，专心求告耶稣命，赐福如雨下，赋予我们正孝，真生慈爱主的降下，大雨是冲我祷告，阿门。
请弟兄姊妹依然施力，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用你的指头创造天地万物，掌管着天地万物，我们感谢你用你的荣耀充满着世界，充满宇宙，我们感谢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日用的饮食，预备我们的所需，感谢你赐恩与降下，浇灌我们的心。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恩待我们，掌管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如此的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怀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没有按照我们往日里许许多的罪孽对待我们，报应我们，却将你的饶恕饶恕我们，叫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掩面不看我们所有的过患和罪孽，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如此的保守和看顾，感谢你也借着今天这样的特殊的方式，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所，求告你，赞美你，匍匐敬拜你。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祈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求你就眷顾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和姐妹，眷顾保守每一位你所爱所眷顾的儿女，因为我们深知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不配的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得救赎，为着我们得盼望，为我们得生命。我们深知你在十字架上的作为见证，你是爱我们的，你是看顾和保守我们的。求主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你的儿女，我们心里的所思所想，亲爱的主，你都清清楚楚明白我们的心意。求主就用你钉痕的手抚摸安慰我们在座每一位受伤的有疾病的心灵，求主你用你大能的膀臂遮盖我们，遮盖我们在座每一位软弱的缺乏的，让我们满带你自己的能力，求主保守看顾我们。主啊，我们也借着祷告把我们今天一天的事工向你交托和仰望，保守 我们线上线下所有为你摆上的你的仆人，你与你同工的弟兄和姐妹，求你坚固我们手里所做的工，好合你的心意。特别祈求仰望，愿我们在线下为你预备的诗班，愿他们的歌声能够达到你的耳中，愿我们在座每一位用心灵和诚实向你献上赞美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赞美都能够达到你的耳中，愿你的荣耀得到彰显。亲爱的主耶稣，祈求你保守我们台上台下所有为你献上的，在这线上所献上的每一位同工，保守我们的线上的畅通，让你的声音能够传遍所有的弟兄和姐妹。亲爱的主，我们恳求恳切的向你献上祷告，将我们即将为你做出口的你的仆人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愿他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让我们在座每一位饥渴和慕义的心能够得到你圣灵的喂养和浇灌。求你保守每一位干渴的心田，让我们得着你圣灵的装备，好让我们脚前有灯，路上有光，能够满带你圣灵披挂我们的全副军装，打美好的仗。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怀和意念，愿你的名在你自己的圣所得到高举，得那当得的荣耀。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以下的起因经文选自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我们起因来读。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苍穹传扬他的手段。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阿们。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392首荣耀颂，请弟兄姊妹侍立。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下面请圣诗班献诗。感谢天父，谢谢本堂加密诗班和青年诗班联合献上赞美。以下的正道经文选自马太福音6:9-13，马太福音6:9-13。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的恩典。以下为我们证道的是本堂刘冲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我们向谁祷告。我们向谁祷告，有请刘牧师。
在耶稣基督里问候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非常的感谢王传道为我们读了刚才的马太福音第六章9-13节的经文。那这一段经文我想大家一定很熟悉，这就是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或者说在共同祈祷的时候常常会念诵的主导文。可以说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对这一段经文倒背如流了。那么我们其实应该特别小心，要避免这种过分熟悉的危险。因为如果当我们只是有口无心的这样的去毫无意义的诵读，那么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我们知道其实这段经文它被称为主导文，然而它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一段关于祷告的一个范文。那在路加福音11章那里边就讲到，当门徒问说求这个夫子老师教我们怎样祷告，那主耶稣就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范本。可以说这一段话我们称为主导文的这段经文呢，是耶稣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祷告的架构。这里边有祷告的原则，有祷告的方法。所以呢，这段经文给我们主耶稣的意义是希望我们透过这一段祷文，这一段祷告的范本，去探究祷告的深邃，然后进一步的去学习应该如何祷告。那么总是有人会误解说这个主导文它本身好像是每个字句都有神奇的力量一样，所以就只要把它背下来然后就会带来很大的这种祝福。然后我们要知道，其实在祷告中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用心，而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些词藻。而神感兴趣的也是我们用心与他来交通，不是我们说机械的无意的然后再三的重复同样的话语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其实在今天看的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9-13节的前面也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5-9节这一段经文中，那耶稣有讲过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站在会堂的十字路口上故意叫人看见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要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暗中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们祷告也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祷告的话多了就蒙垂听，你们不可以效法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用的父已经知道了，所以祷告应该这样说，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熟识的这个主导文。那我们发现其实耶稣在前面在教导在讲这个祷告范文之前，他否定了什么呢？否定了那些为了获得赞许那种表演式的祷告，可以说那不是向神祷告，是向别人祷告了，是祷给别人听的。还有其实在路加福音18章11节那里边也有一种祷告是耶稣所批评的，就是遂立他举目望天然后在那里称赞自己，那这种自我表扬式的祷告耶稣说这是自然自语的祷告，是说给自己听的，这个也不是神所喜悦的，是耶稣否定的。还有就是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讲到的，不要像外邦人那样 重复的去说，这种反复的诵念，机械式的祷告，也是我们的主所否定的祷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熟悉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一直到后面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你的这一段，我们常常去在聚会中去诵读的主导文。那我们会看到在耶稣给的这个祷告的范文一开始，他就在提醒我们，我们是向谁祷告，我们祷告的对象。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向谁祷告，我们知道了祷告对象的时候，这样才可以调整我们自己，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开始祷告，我们当以怎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向祷告是向天上的父啊。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七个字，首先他是在邀请我们祷告的人，你坦然无惧的来到我的面前，祷告的人，你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座前。那么当耶稣把这样的一句祷文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称天上的这位神祈求的对象为天父为父的时候，那我想当时的门徒一定是非常吃惊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称呼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寻常的主动，可以说有一点点的冒犯。为什么呢？因为父这个称呼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不是他们对神的一个惯称，特别是在主耶稣来临之前。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的对神的这个名是不可言喻的，他这位神，大能的神，是不能够被以任何程度的亲密来称呼的。那虽然我们也知道在旧约中也有很多，包括诗篇啊，很多的圣经，我们发现他们犹太人知道父的慈爱，知道神的慈爱，也用父来形容神的慈爱，但是父这个词在旧约中都是用来比拟的，就是用来比拟神的慈爱和怜悯，却从来没有直接的用来称呼，就是说父这个词在旧约中几乎没有直接被用来去跟神对话的。所以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你们一直接的称呼神为父，这是非常让他们吃惊的一件事情。他们更多的喜欢称至高的主啊，宇宙的王啊，这样的一个非常尊荣的这种敬畏的称呼。那我们其实也要知道，在那样的一个背景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对神的威严崇高有了足够多的这种认知。那耶稣在这里要告诉他们一点，你们还要称这位神为父。其实当我们过度的去强调神的威严神圣，而缺少了对救恩的理解时，那么会发现人在神面前有一种疏离感。其实这个我们可以从一位著名的这种历史的神学家，也是著名的改教家的身上看到，就是马丁路德。像当他在没有明白因信称义这样的真理之前，那么他是非常非常的在神面前有对神的这种恐惧，而且在他自己的身上，他试图用这种可以说是极度的苦修这样的操练来换取神对他的这种喜悦，他想用这种方式换取神的这种喜悦，但是他发现他无论怎么苦修，他都在神面前有那种恐惧感，他和神之间是那种有距离的，很疏离，神是一位愤怒的审判者。直到他后来读到了罗马书中关于因信称义的这样的真理，他才从这样的挣扎这样的一种恐惧中走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我们认知了神的威严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看到神因着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接纳爱，就是我们要对救恩有足够的 认知，这样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当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时，他也是在强调我们是借着耶稣来到神面前，我们是可以亲近神的。就像我们祷告时都要强调奉耶稣的名，是与这句话有一样的意义的。那么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就要告诉门徒，我来了，我已经将你们带入到神的亲密关系中了。他已经把神和人之间这种隔断的墙已经拆毁了，神用他自己的血修复了我们和神之间的这种连接，我们可以与神连接，不再因为我们的不洁、我们的罪意和神的圣洁而被隔开了。那么耶稣他为我们死，就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所以我们是因着他而被神收养成为他家里的人，我们就可以称神为父了。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边已经非常清晰的强调说，凡接待他的，也就是耶稣，就是信耶稣名的人，耶稣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耶稣在这里强调，我的门徒，信我的人啊，当你们来到父的面前时，你们已经是被接纳的了，你们就是神家里的孩子，你们可以称神为父，你们不必再恐惧战惊，仅仅是因为我的缘故，你们有权称神为我们的父，并且以一种父与子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来亲近神。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父，然后开启我们的祷告时，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种被爱和接纳的感觉。这时候神不再是愤怒的审判者，这时候神不会去来责罚，不会忽视，而是眷顾我们，顾念我们。所以在祷告祈求之先，耶稣要先说我们这个称呼，提醒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向谁祷告，我们不是向那一位至高的审判者、统治者，不仅仅是向这位至高的主，当然他是至高的，他是审判的，但同时他是我们的父。那么父这个词，其实他就是在强调神对于属他之人的这个爱和接纳。而且我们的父，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他会侧耳听我们的祷告。尽管我们实质上我们软弱，我们也会常常的得罪神，我们也很亏缺神的荣耀，但是因为他是父，他会怜悯我们，体恤我们。尽管我们可以说我们理应来承受他的愤怒，但是因着耶稣，父却以慈爱来复辟我们，他会看顾我们的需要。那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那里的经文也会告诉我们说，他会拿用世上的父和天父比拟，世上的父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他的孩子，何况天父他也会看顾我们的需要，更会愿意拿那上好的礼物给我们。那么我们会看到在雅各书那里也说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所以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称呼为父的时候，这一切的应许，这一切都会临到我们。因我们因着耶稣来亲近这一位神的时候，他怜悯我们，他赐福我们，他眷顾我们，并且他是我们的父，他有的时候会为了我们的益处，甚至在爱中管教我们。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背景之后，我们就不用担心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会不会不听我的祷告，我不会华丽的词语，我现在还软弱还有罪，神能听我的祷告吗？那么有了以上这些我们对父的理解， 有了这些经文的支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用担心神不听我们，我们不用害怕神不成就，因为他不会吝惜任何的好处不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当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的祈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失落。我们应当坚信，当我们的祈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不是因为父不给，不是因为他留下了好处，一定是我们祈求的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永恒的生命来说不是最好的，所以他不会把不好的给我们。所以当我们的祈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坚信在神他更全备更美的计划里一定存留着给我更大的祝福，他一定对我有更美的旨意，所以我们不会去埋怨或者是失望，我们只会知道调整我们自己，只因为我们有限，我们无法理解而已。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在提醒我们，祷告就应该像孩子到父亲面前一样，基于对他的那种信赖和他倾心的去交谈，因为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神的孩子，哪有父亲与孩子之间不喜欢彼此亲近的呢？所以祷告就是在这样的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中的自然的，而不是那种焦作的一个表现。祷告就是我们和神之间那种自由的圆满的团契和交流，而且我们知道这种和神之间这种自由的交流是人类最开始就拥有的一个权利，只是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丢失了这个权利，所以我们不能够自由的在神面前和他去交流。但如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在他的里边重生了，我们恢复了这样的权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父的面前和他自由的去交流，我们可以坦然无忌的去到他的面前去倾诉我们的一切。所以这句话在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祷告不能是那种像世人也祷告，而他们的祷告是因为有困难有危难的时候才向那一位超然的力量去呼求，或者是为了自己的什么好处然后去用祷告用各种的方法来换取这样的祝福。那如果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祷告它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可以说我们向神求这是祷告的一部分，其实从后面我们会发现主导文有讲说我们日用的饮食要赐给我们，是的，祷告里包括求助，但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祷告等同于就是求。那么祷告是我们和神之间亲密关系而带来的一种自然的圆满的这种团契和交流，那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应该有更深邃的意义，就是我们祷告之中寻求神的面，我们祷告之中要与永生的神慈爱的父亲近相交。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一个基督徒他要祷告，耶稣也反复的在圣经里教导我们要常常的祷告，恒常的祷告，保罗也说要凡事祷告些，是的，我们只有这样恒常的祷告就可以培养出我们对神的这种信赖，我们对神的这种依靠，我们凡事都来到他的面前，不光是求，我们要和他分享我们的感受，这样就会增进我们对神的认识。可以说祷告是基于亲密的关系引致我们与神相遇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下开始的。另外我们也要看这七个字，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父前面还有个定语啊，这个定语是什么？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我们看到这个定语很重要，我们不要忽略这个定语，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这一位父和地上的父是不同的。那神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对神的爱与人类之间的这个爱不在一个水平上，不在一个水准上，这是我们需要去提醒的。前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和神是父的关系，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的是他是天父，天父的爱不像地上父亲的爱，他不受肉体的限制，他不受罪的影响。而天上，你知道这个天上这个词，它不是一个空间的一个位置上的概念，它是在讲这一位父是超然的，他是和我们在地上的这个人类是不一样的，是异同，是有别的，是超越的，是全能的，是完美和至高的，所以他是天上的父。那么他仍然，我们知道不能够忘记的是，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掌管者，他掌管一切，他不受任何人的辖制，而且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的，没有人能拦阻他的计划，他的计划，他的旨意永远不改变，永远要得胜。所以我们知道，尽管前面提醒我们说我们在祷告中要觉得与天父有异常的亲密，像父亲和孩子一样，但我们也不可忽略他的威严和至高。那古人以色列人是过于强调威严，以至于没有这种亲密感。那今天我们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一谈到神，我们就会想到，一谈到父就会想到他的爱，但也要谨慎，因为我们过于强调这个的时候，我们缺少了对他的敬畏，这也是要不得的。因为圣经在提醒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其实那里边就提醒我们，那么我们祷告的时候有这种安全、亲密，这种自发的这种愿意来到神面前，同时我们祷告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也应该以一种谦卑和敬畏为特征，这是我们祷告中不可少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在爱中的敬畏，有两个前提有一个前提是爱，那这个敬畏，这两个元素，爱和敬畏都不可少。和旧约的以色列人不一样，我们的敬畏是在爱中的。那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既不能带着那种轻浮随便的熟悉感，就是在神面前真的像和世人一样随随便便，不能这样，也不能有那种像旧约的以色列人那种疏离感，因为那种疏离感过于害怕和恐惧，就会让我们的祷告是一种形式主义，那种娇柔造作啊，就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交谈和倾诉。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会想到天父的慈爱，然后我们就会确信他十分关注我们的需求，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然后我们又想到天上的天父的时候，这个天又提醒我们他是威严的，他是全能的，我们就会确信他有足够的大能，能够解救我们现在的一切的困境。所以这两点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坦然的，可以全然的信赖他，不用担心他不听我们的祷告。就像我前面跟大家所分享的，我们会知道我们的需求没有满足的时候依然相信，因为我们的有限无法理解他的全备而已。因为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道照样我的路也高过你的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的意念。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祷告不要 纠结于这件事情能不能成，我要的东西能不能要。祷告不是说服神做我们想要的事，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明白那一位伟大的全能的神他的计划和旨意，然后去调整我们自己，让我们的想法合乎他的旨意，而且他的旨意一定是对我们好的，超过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前提是他是爱我们的，他一定会把上好的给我们，所以我们不用担心那合乎了他的旨意我不是要受苦吗？不会，神是要成全你，要在他的大的计划之中成全我们每一个，因为他爱我们。最后我们再看这七个字，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前面这个词不是说我在天上的父，而是用我们在天上的父，而且整个主导文都是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免我们的债。我们看这个词从来都是一个复数的形式，所以这个词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呼求神为父的时候，这个权利不是我独有的，而是与基督的整个身体共享的一个特权，而是我们所有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共同拥有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作为家庭中的一员，我们是身体上的一部分，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个词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彼此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在我们的祷告中，祷告从来就不是一种非常单纯的只为我自己带来益处的一个个人的操练，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就是他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也要对他人负责。这就意味着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应该拒绝这种个人主义自我中心的心态，特别是当我们为了这种祷告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时，我们不能说求神来赐给我们而剥夺他人需求的任何东西，或者是求神为我来做什么却与别人利益冲突的事情，这是我们要谨防的。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只想到自己，这只有一个名额一个机会，主啊你将它赐给我。那我们要在呼求的时候，要在主导文这个架构里带入我们自己的祷告，是想到哦，主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中不能自我中心的，我们求的这一点有没有损害到别的肢体的利益，只想到了满足我。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祷告，基督徒的信仰永远不能有这种独善其身的想法，我们乃是与神相交的群体中的一员。所以祷告是一个集体的操练，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信徒属于同一个家庭，而且在这个家庭中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责任的。所以当耶稣把这样的一个祷告架构的给到这些求他怎样祷告的门徒时，他首先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祷告是向谁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话，它是在构建我们祷告的一个背景。我们预备好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神？我们预备好什么的心态来亲近神的？我们的父说的就是神的这种爱和接纳，我们和他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但在天上却指向了神的崇高，神的威严。所以这个重点就在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被称为义的， 我们是因着耶稣被父接纳的，以及我们所呼求的是谁？我们呼求的是那位在天上的、威严的、全能的、大而可畏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学习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已经把最好的祷告范文给了我们。可以说，他把这个主导文赐给我们，是因为他被看成是打开祷告中一切丰盛的一把钥匙。那我们有没有去用呢？我们是不是仅仅在这个主理程序中诵读一遍而已呢？以至于我们太熟悉了，我们就嘴唇发出声音，却没有去思想每一句的意义呢？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拿起这把钥匙，打开祷告之中的一切丰盛吧，让我们带着思考的心去诵读每一句，并在每一句的架构下来构建我们自己的祷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感谢天父借着他的仆人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晓谕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天父面前祷告和他的心意。谢谢刘牧师。那下面有几件事情要报告。第一项是因疫情防控原因，海淀堂从10月16日暂停线下聚会，开放的时间另行通知。线下聚会暂停的期间呢，请弟兄姊妹参加线上的直播的礼拜。直播礼拜呢有两堂，第一堂的时间是7:30至8:30，第二堂是9:30至10:30，欢迎弟兄姊妹参加。第二项，海淀堂英文团契第二期线上英文读书会将以英文为途径，通过每日读经打卡、读灵修书籍、问题思考和线上会议等方式，帮助弟兄姊妹在主的话语上扎根，在英文上有操练，请有一定英文基础，希望参加英文读经小组并坚持的弟兄姊妹扫屏幕的二维码报名。第三项就是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姊妹，如果要有感动愿意奉献，可以扫码奉献。愿主赐福。让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208首。新编赞美诗208首。求主助我祷告歌，回应牧师的正道，请弟兄姊妹示例。
求救助我祷告，希望十分应，虔诚恭敬等候主前，与主无用相亲，虔诚恭敬等候主前，与主无用相亲，使我满有主爱，得生死与心，当为万人祈求感谢，同蒙福无影，当为万人祈求感谢，同蒙福无影，恳求救主光照， 启迪我心灵，谦卑随从圣灵导引，步步正理行。谦卑随从圣灵导引，步步正理行。跟从基督脚步，小说顺土命，不求上座，不求死意，只求主之心。不求上座，不求死意，只求主之心。
请弟兄姊妹依然侍立，等候祝福。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主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弟兄姊妹请坐，默祷闭会。
愿主的恩惠赐爱与你同在，愿主的应许赐福与你同伴，愿主的应许赐福与你同伴。
Thank you.